我的名字叫孙泽元，今年23岁，去年刚刚大学毕业。我有一个小我一岁的男朋友，他很可爱，也很帅。他的名字叫乐乐，音乐系专业的学生。大学期间，我们谈了4年的恋爱，并且和互相的家人都出柜了。我是金融系毕业的，炒股能力不错。21岁的我已经从股票上赚取了足够付下房子首付的资金，所以用我和乐乐的名义买下了一栋100多平的公寓，现在我们就住在这栋公寓里。虽然公寓不大，但很温馨，是我们的避风港。乐乐由于没有付出任何资金，却被我在房产证写下了他的名字，他有些难以接受，但却被我用身为一个依旧要给零最好生活条件的借口给说服了。我还开玩笑地告诉他，你以后可是要做大歌星的人，还会缺这点小钱吗？到时候还要靠你包养呢。我并没有夸大其词，乐乐不仅外貌可爱帅气，音乐能力也很强。大一时候就是流行演唱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大学收录，原创能力也很强。在大学读书的期间就参加了国内顶尖的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名次和人气。不过为了我们的稳定生活，他选择了不和灿星签约，所以并没有得到后续的培养和曝光度，这让我愧疚了很久。但乐乐却没有太在意，他告诉我，原创才是真正的财富，他的梦想是像周杰伦一样，到老了以后就算间隔4-5年随便出一首歌都可以风靡全球。原以为我们的生活会一直稳定地进行下去，但我从未想到一个黑人邻居的到来会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里。我和乐乐买完菜，准备上楼做晚餐的时候，一个身材健硕的黑人走进电梯里。北京是国内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出现黑人并不奇怪，但他真的是我见过最高大的男人。他的身高差不多有2米，肌肉壮硕，身上散发着铁血的军人气息。虽然穿着已经脏兮兮的白背心和破旧的灰色牛仔裤，但他的眼神却非常锐利，让人不敢与他直视。即使是1.8米的我，站在他旁边也像个小鸡仔一样，更别提才1.7米的乐乐，在他身边简直就是个布娃娃。他的皮肤很黑，身上带着汗液的油光，似乎是容易出汗的体质。当他进入电梯后，强烈的体味弥漫了整个电梯，肆无忌惮地侵略着我和乐乐的鼻子。汗味很浓，腋下传出来的臭味也熏得我们很难受。我和乐乐对视了一样，都看出了对方眼里的厌恶。但我们也不敢说什么，毕竟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好惹，就像随时择人而噬的野兽。黑人看了看我们暗好的楼层，微微一愣，然后用目光从我和乐乐的身上扫过，没有再按任何的楼层。我能感受到他只是瞄了我一样就把我略过了，之后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乐乐身上。他在仔细看我的男朋友乐乐，盯着他可蓝的脸、上半身甚至是下半身。我皱着眉，他这目光有些过分了。正当我准备说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又看向了我的脸。我被他盯得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脊椎一麻，背后开始分泌冷汗，原本想要说出来的话又憋回了嘴里。我从未想过一层到九层的距离会这么遥远。好不容易达到了我和乐乐居住的楼层，那个黑人男生走出了电梯，向着右边的公寓走去。值得一提的是，我和乐乐的公寓在左边，这栋楼每一层都只有2间公寓，也就是说这个高大的黑人也许就是我们未来要天天面对的邻居。吓死我了，他难道是我们的邻居？他看着我，我都不敢说话。关上门后，乐乐心有余悸地说道。我虽然也被他的眼神吓到了，甚至背后都是冷汗，但我身为一个一，不能在自己男朋友面前太怂，这有什么的？不就是个有些强壮的黑人吗？有什么稀奇的？再说了，他穿得破破烂烂，也不像是可以买得起公寓的人，说不定是到对面公寓装修的工人。可我感觉不像，最近我都没听到对面装修的声音。乐乐反驳了我的观点。乐乐猜得没错，接下来的2天，我们上下电梯的经常会遇到这个黑人，他就是我们的新邻居。但由于他身上的铁血与冷漠， 我们一句对话都没有。终于，开朗外向的乐乐忍不住了，我觉得我们需要找个机会破冰，邻里关系还是很重要的。你想想，一个月两个月就算了，未来几年，甚至是十几年，都要这么尴尬的和他搭乘电梯吗？我承认，我被乐乐说动了，一起走向对面，敲起了他的房门。果然，开门的是那个黑人。他依旧穿着发黑的白背心，破烂的牛仔裤，以及不知道穿了多久的运动鞋。透过门缝可以看到他的房间一点装修都没有，似乎是刚买下不久。Hello, nice to meet you. 我正准备用英文交流，黑人却打断了我，一开口就是十分纯正的北京口音，说中文，我听得懂。你好，我是你对面的邻居，过来打个招呼。我叫孙泽元，这是我一起住的最好的朋友，他叫乐乐，以后请多多指教。我有些尴尬，伸出手对着黑人尽量露出一个友好的表情。乐乐名字挺好听的。黑人就像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时候一样，用眼睛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乐乐的身体，然后紧紧握住了我的手，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叫麦克。我感觉我的手传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那股霸道的力量让我根本无法挣脱，我脸色变得铁青，就当我忍不住要叫出来的时候，他终于放开了我的手。麦克，你力气还真大，我试图用玩笑来带过这件事，但他却无视了我。我看得出乐乐的表情有些尴尬，我能看出他不想待在这里。孙，你也看到了，我一个人整理家具有些吃力，可以帮我吗？也许整理完后，我们还可以喝两杯。我没想到主动破冰的居然是麦克。当然可以。我并不是不识好歹的人，连忙顺着梯子下去。那你们慢慢整理，我先回去煮晚饭，整理完你们一起过来吃饭吧。乐乐也顺势接了上去。好的。期待你的厨艺，乐乐。这次我第一次看到麦克露出笑容。他的大白牙在黑脸的衬托下非常耀眼。当乐乐回去煮饭后，我跟着麦克走进了他的公寓。走进公寓后，我看到了许多被封住、随意堆放在地上的大纸皮箱，一眼看过去至少有七八个，麦克的东西真的很多。麦克，你怎么不先装修再住进来？我指着水泥地板，有些疑惑地问道。麦克冷冷看了我一眼，开口道，没地方住。这间公寓的布局和我的差不多，120平左右，首付差不多需要20万。我不相信一个可以拿出20万首付的人会没有其他地方住。麦克没有理会原地思考的我，自顾自地拆起了箱子。让我意外的是，这个大箱子里安置的居然是一个崭新的豹纹二人沙发。如果它放在装修精致的客厅里，肯定很好看。但放在毫无装修的水泥客厅就显得掉了个档次。麦克轻松抬起沙发的一角，让我抬起另一角，安置在他想要的位置。沙发很重，我想象不到他是怎么从电梯搬上来的，但麦克的神情似乎很轻松。他壮硕的胸肌、腹肌和肱二头肌可不是摆设，我觉得即使两个我和他掰手腕也掰不过他。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不仅一起从地上大量的纸箱里搬出了麦克的床、置物架、桌子等大型家具，我还发现许多箱子里装着我意想不到的东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运动器材。跑步机、吊顶沙包、举重哑铃显示出了麦克是个爱锻炼身体的人。第二个类型是色情物品。避孕套、飞机杯、黄色漫画显示出他是个不拘小节的色情狂。锻炼和性爱，这让我对这个黑人邻居的另一面有了新的了解。让我有些诧异的是，他的家具里几乎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也许这和他家里还没装修有关。让我有些不开心的是，麦克完全没有和我聊天的兴致，在整个搬运过程中对我一直都是命令的语句。即使我心里有些不爽，但也没办法，我已经答应了帮他一起整理家具。再说了，这是他家，让我按照他的心意摆放他的物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搬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已经气喘吁吁，满身大汗。麦克的呼吸却一直维持着平稳，根本看不出搬了接近两小时的家具，也许这就是我们体能上的差距吧。 直到最后一个箱子的物品摆放完毕后，我有些腿软地坐在了麦克的新沙发上。麦克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笑容，用穿着运动鞋的脚踢了踢我的小腿，真是没用，这样就感觉累了吗？黄皮小子，你身上很脏，别坐我的新沙发。起来，去给我拿啤酒。麦克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我连忙站了起来，我知道，有些人有洁癖，不喜欢别人动他们的东西，也许麦克就是这样的人。我走到整理好的置物架上，拿了两瓶啤酒，走回沙发。我告诉你要拿两瓶吗？我只需要一瓶。麦克大声呵斥。该死，明明你刚刚在门口还和我说要，整理完家具后要和我喝两杯的，怎么就出尔反尔了呢？但这毕竟不是我的东西，没有他的允许，我也不好意思去喝。我只好把其中一瓶啤酒递给了麦克，把另一瓶放回了置物架上。我看着打开啤酒，咕噜咕噜大喝的麦克，微微咽了口唾沫，我很渴，也很累。既然麦克不愿意我坐他的沙发，也不愿意我喝他的啤酒，他认为他并不想和我这个邻居有更深入的交流，那么我现在也要离开，表达我的态度。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麦克打了个饱嗝，把穿着运动鞋的大脚放在沙发前的桌子上，一股充满磁性的声音从我的身后响起，黄皮小子，过来，脱掉我的运动鞋。我不敢置信，他居然会这么说。让我给他脱鞋？他以为自己是谁？你说什么？我转过头，脸上带着愤怒地看着他。麦克眼睛微微一眯，锐利而凶狠地看着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该死，又是这种感觉。我感觉自己的脊椎微微发麻，大量的冷汗从我背后涌出，再一次浸透了我汗湿的背心。不同的是，之前是热热的汗液，现在的汗液让我感到寒冷。过来，脱掉我的鞋子，黄皮小子。麦克用没有任何感情的语调重复了一次他的命令，就和他刚刚一直命令我放置物品的语气一样。我下意识地看了看他脚上脏兮兮的运动鞋，那是一双白色的耐克运动鞋，但他不知道穿了多久，表面已经变得灰蒙蒙。我试图反驳，但我发现自己的声带好像被锁住了，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我试图离开，但我发现自己浑身动弹不得。这个巨大的黑人男生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感，我害怕我的话语或者我的举动惹怒他，从而导致无法挽回的结果。但我也是个有尊严的男人，即使我喜欢男生，我也不愿意帮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脱鞋。现在，马上！麦克发出了大喊，声音让我震耳欲聋，我感觉自己有一瞬间的失明和失聪。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桌子边，半蹲在了地上，我的眼前就是他脚下的那双耐克运动鞋。我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听话了吗？当我意识到我正在伸手解开他运动鞋的鞋带时，我的内心是震惊的。我根本没有帮他脱鞋的必要，对，我只是被吓到了。即使心里这样想着，我手里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顿。我把麦克脚上运动鞋解松，然后把鞋子从他的大脚上拉了下来。麦克的脚真的很大，我看到了鞋舌上面写了48码。当我脱下他鞋子后的那一秒，无比浓烈的臭味从他的鞋口以及他穿的发黑的白袜上涌入我的鼻腔，熏得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努力捂着自己的胸口和嘴巴，让自己不要吐出来。看到这个画面后，麦克似乎很开心，这是我今天第二次看到他笑。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对着我的男朋友乐乐露出了带着一口大白牙的笑容。我硬着头皮脱掉了他另一只运动鞋，右脚更加浓郁的脚臭味再一次涌入我的鼻腔，我感觉自己都快被熏晕了。太臭了。他到底多久没有洗脚，换他的鞋袜了？麦克咕噜咕噜地喝完了他的啤酒，对我再一次发出了命令，这次他让我再给他拿一瓶啤酒。我很愿意服从他的命令，因为这样我可以摆脱他的脚臭味。当我再一次走到置物架，拿了一瓶啤酒递给他，转过身准备离开麦克公寓的时候，他再一次开口了，黄皮小子，你准备去哪？那个，我的语句有些结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平时的我面对一大堆金融大佬也可以侃侃而谈，但现在却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麦克站起身来，两米的巨大身躯俯视着我，就像是捏着小鸡仔一样，用手抓着我胸口的衣服，把我拉进他的怀里，像是好兄弟一样，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我闻到了之前弥漫整个电梯的黑人体味，它的源头似乎在麦克的腋下。我感觉这股气味比麦克的脚臭还要臭，让人难以接受。由于紧紧贴在麦克怀里，我甚至能闻到他鼻子和嘴里喷涌出来的口臭和啤酒味。如你所见，孙，我是个恶霸，喜欢欺负人。我在监狱里度过了5年，并且对你们这些黄皮小子产生了不一般的兴趣。监狱里的黄皮小子比女人更懂得取悦真正的男人。我以为离开监狱后就不会再遇到黄皮小子了，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什么？我震惊了。我感到惊讶的不是他所说的关于黄皮基佬的描述，而是一个关键词，监狱。他居然是在监狱里被关了5年，犯出来的犯人。难怪他的所有家具都是新的，难怪他没地方住，这一切都有了解释。该死，我居然去招惹一个刚出狱的黑人囚犯，难怪他身上带着铁血的气息和让我背脊发寒的致命感，我真他妈不要命了。麦克用力捏着我的双臂，把我的鼻子凑到和他鼻子只有几厘米的距离，让我眼神和他直直的对视。现在你可能会考虑逃离这里，也可能考虑对我进行反击。我向你保证，这一切都行不通。除非你想要被我殴打，否则你最好按照我的命令来做。黄皮小子，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感受到了他威胁的眼神和我肩膀上的剧痛，这让我放弃了最后的抵抗。我知道，他绝对说到做到。你愿意听从我的命令吗？麦克放开了我的肩膀，问道。我点了点头，有些虚弱地回答，嗯。啪，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直接把我打懵了。我感觉视线里的空间都在上下抖动，脸上火辣辣的疼。我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麦克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咕噜。我咽了口唾沫，感觉喉咙里有一股咸咸的味道。我知道，我牙龈都被他打出血了。我要是不听话，或者大吼大叫反击，我真的会完蛋。麦克，不，麦克少爷，我愿意听从你的命令。我咬着牙，屈辱地说道。麦克点了点头，像是父亲赞誉儿子一样，用大手拍了拍我的脑袋，嘴角咧起一个大大的笑容，不错，比之前可爱多了。来，脱掉我的衣服。我瞪大眼睛，有些不敢相信他说的话。他要我给他脱衣服？为什么？他难道也是 gay？ 对了，他刚刚说他原本是直男，喜欢女人，但在监狱里对其他的亚洲人狱友产生了兴趣，因为他发现黄皮小子比女人更懂得伺候他这样的黑人。身为一个 gay， 我并不排斥帮另一个男人脱衣服，但是我喜欢的男生是像我男朋友这样可爱、帅气、白白嫩嫩的华夏人，而不是麦克这种高大、雄壮、霸道、浑身充满男人雄臭荷尔蒙的黑人。但即便如此，现在的我也必须按照他的命令帮他脱衣服。幸好，这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以接受的命令。麦克让我先脱掉他脏兮兮的白背心，当他举起双手，让我把白背心从他身上脱下的时候，他腋下传出来的臭味让他身上的体味更浓了，这股体臭像是病毒一样，涌入我的鼻腔，让我再一次产生了干呕的反应。我听到了麦克的嘲笑声。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这么近距离地打量一个比我更强壮的男人，更别说是黑人了。麦克的身材真的很棒，胸肌非常的健硕，肱二头肌也非常饱满，最值得赞许的是他的8块巧克力腹肌。我知道，我的男友乐乐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身材的男人。当初，乐乐喜欢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的胸肌和6块腹肌，但是和麦克比起来，我的身材根本就不值一提。我感到有些自卑。这时，麦克命令我脱掉他的破洞牛仔裤。第一次脱去乐乐裤子的时候，我是开心、激动，就像个发情的公牛。但第一次脱一个比我更加健壮的黑人的牛仔裤，却让我一点开心的心情也没有， 反而还有些屈辱。我像个仆人一样，用手解开麦克牛仔裤之间的扣子，然后用手拉下他的拉链，把他的牛仔裤脱了下来。看着麦克迟迟没有动作，身为男人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我的脸憋得有些红，又一次半跪在地上，轻轻抬起他的右脚，把牛仔裤从他右脚脱了下来，接着又抬起他的左脚，完全地脱掉了牛仔裤。这时我才有时间再一次打量麦克的身体。我发现麦克似乎非常喜欢穿白色的服饰，他的背心和运动鞋是白的。现在的麦克身上仅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内裤，以及脚下穿的发黑的袜子，原本的颜色也都是白的。白内裤的顶端已经被黄色的尿渍沾染了颜色，我可以透过它看到麦克鸡巴的轮廓，它在裤子里半硬着，即使现在隔着内裤看不清楚，也能感受到它的巨大。当然，它的味道也是惊人的，即使隔着内裤，那股味道也涌入了我的鼻腔。不同于对麦克脚臭、腋臭的厌恶和反胃，他下体的味道虽然腥骚，但我没有太大的反感。也许这就是同性恋的通病吧。甚至，由于吸入这股味道，以及看着另一个男人的裸体和鸡巴，我的鸡巴也产生了一丝丝反应，微微地硬了起来。但是，比起有味道的下体，我更喜欢清洗得干干净净的下体，就连帮乐乐口交，我都要他清洗得干干净净。至于让乐乐帮我口交，他并不喜欢这种事情，所以相处的四年多里，我们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孙，我需要你在我喝酒的时候，坐在地上为我劳累了一天的脚进行放松按摩。麦克身上仅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发黄内裤，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嘴里的语气不容置疑。我咬着牙，想要大声反驳，但话语从嘴里说出来却显得柔软。我差不多要回去了，我有些担心乐乐一个人在厨房忙不过来。足底按摩我不太会，如果你需要足底按摩的话，吃完晚饭我可以带你去楼下的足浴店。我偷瞄了一眼脸色变回严肃的麦克，连忙继续说道，我请客。哼，麦克冷笑了一声，站了起来，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让我飞出了两三米远，背后撞到了还没装修的水泥墙。接着，一只泛黑的白袜大脚踩在了我的胸口，属于麦克的浓烈脚臭味拼了命地涌入我的鼻腔。该死的黄皮贱种，你以为老子差那点钱吗？老子就是想要你现在，马上。坐在沙发前，把老子的克莱因蓝脚捧在你的大腿上，按摩我的脚，听懂了吗？还是说，你想现在就被我踩死在脚下呢？麦克踩着我的胸口，两米高的身躯居高临下俯视着我，冷冷地说道。即使我的脑海里全部都是拒绝的想法，但想到麦克的背景是在监狱关了五年的囚犯，再加上他异于常人的筋肉身躯，我竟然无法再说出拒绝的话语。可由于胸口被麦克的大脚踩着，我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咳，咬着牙，有些虚弱地说出了屈辱的话语。对不起，麦克少爷，我懂了，我给你按摩就好了，你快把脚移开，我好难受。哼，似乎是听到了我的屈服，麦克冷哼一声，再度走回了沙发，以大咧咧的姿势瘫坐在豹纹沙发上，双手摊在沙发的顶部，翘起了二郎腿，等待着我的行动。我捂着自己的胸口，缓缓地站起身来，看了眼门口，压抑住自己逃跑的冲动，一步步地走到沙发前，在麦克的脚边坐了下来。嘘，麦克吹了个口哨，嘴角微微浮起，嘴巴却没有说话，似乎在等待着我如何对他进行足底按摩。我理解他的恶趣味，我看过许多电视剧，那些监狱里有背景、有力量的囚犯就喜欢这样欺负监狱里的其他狱友。麦克少爷，请让我帮你按摩你的脚。我低声说道，我感觉自己的脸此刻肯定红到了耳根，我从未做过如此下贱的事情。当然可以了，黄皮婊子，你的黑爹这就满足你微不足道的小愿望。麦克抬起翘着二郎腿的那只脚，放在了我早已准备好的大腿上，我能感觉到他的脚趾头微微碰触到了我胯下那根未勃起的鸡巴。黑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语，让我有些奇怪。 但我没有想太多，因为此刻的我只想尽快结束这场屈辱的足底按摩。我甚至心里在祈祷乐乐赶紧把晚饭煮完，过来敲门结束这场低俗下贱的闹剧。我根本没有足底按摩的经验，只能双手捧着麦克48码的左脚，模仿着那些足浴店的服务员，忍着那股熏得我快要流泪的恶臭味，一点点地用大拇指搓揉他的脚底。麦克没有说话，只是抱着自己的后脑勺，舒服地躺在豹纹沙发上，微微眯上了眼睛。我知道，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他没有继续训斥，命令我，那就代表我的足底按摩也许是让他感到满意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发地肯定自己的猜测。此时的我居然心中微微有些得意，虽说是第一次帮人足底按摩，但看着麦克的模样，似乎很是享受。也许我的确有按摩的天赋，下次有机会也试试帮乐乐按摩一下好了。帮麦克的左脚按摩了十分钟左右，我感觉自己的手已经有些麻了，鼻子前属于麦克的脚臭味依旧是那么浓郁，我甚至听到麦克的鼻子发出了轻微的哼声。靠，这家伙，老子这么辛苦给你做足底按摩，你却舒服的睡着了。即使心里憋了一肚子火，但我依旧不敢停止我的动作。我知道，如果此刻我吵醒麦克，我可能会迎来他的拳打脚踢。我有些认命地叹了口气，轻轻把他的左脚放回我盘坐在地上的大腿，然后又轻轻捧起他的右脚，用我的大拇指在他的脚底搓揉起来。不得不说，右脚的臭味比左脚还要浓郁，熏得我的眼泪抑制不住从眼角流了下来。好臭！为什么麦克的脚可以这么臭？虽然知道黑人的体味普遍比亚洲人更加浓郁，但脚臭味浓郁到了这个程度，真的算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我感觉今天过后，自己这辈子再也不想闻到这股臭味。就在我继续用双手捧着麦克的脚，用大拇指前后按摩麦克脚底的时候，我感觉麦克的左脚在我的大腿上微微抖了起来。我知道，许多人有着抖腿的习惯，但被一个黑人的大脚踩在自己的大腿上抖腿，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就像之前说的，我害怕吵醒麦克，不敢把他的脚放在地上，所以只能任由他的脚放在我的大腿上轻轻抖动。随着抖动的幅度变大，让我不敢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也许是因为抖动的源头就在我的大腿，我的肉棒居然从疲软的状态下慢慢地硬了起来。即使我的肉棒比起麦克算是小巫见大巫，但也在裤裆顶出了一个小小的隆起。我感觉自己的脸很红，太丢人了，麦克只不过是一只脚放在我的大腿上微微抖腿，居然会让我的下体起了生理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随着我肉棒硬到了坚挺的状态，我甚至感觉到鼻子前的脚臭味没有最初那么难以接受了。混蛋，这就是精虫上脑的感觉吗？就在我胯下隔着裤子顶着一个大包，羞耻地继续用手帮麦克的脚底、脚背和脚趾头做足底按摩的时候，一阵敲门声把我拉回了现实。鸭园，麦克，你们收拾一下，差不多可以吃晚饭了。门口传来了乐乐的声音，我感觉这是对我的救赎。好，我们马上来。我毫不犹豫地回应。就在这时，我感觉裆部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那是痛到骨髓的疼，让我的鸡巴一下子从勃起的状态变回了疲软。麦克，这个混蛋，他狠狠地用他的脚踢了一下我的下体，我感觉整个下体产生了无比强烈的痛苦，甚至在一瞬间疼到麻痹，近乎失去了知觉。啊，我死死咬着牙，躺在地上，捂着自己的裆部。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涨红无比，眼睛甚至泛起了血丝，无比愤怒地死死盯着事情的始作俑者，黑人麦克。下一秒，又是一脚狠狠踢在了我的胸口，紧接着，我的视线一暗，熟悉的臭味涌入我的鼻腔，我这才意识到，麦克他居然把穿得发黑的白袜踩在我的脸上，并且脚底用力，死死地碾压我的脸、鼻子、眼睛和嘴巴，就像踩着一条濒死的卑微蛆虫一样，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怜惜。你这恶心的同性恋黄皮蛆虫，居然敢用下贱的小鸡巴来亵渎你黑爹的大脚，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麦克的话语传入了我的耳朵。我意识到麦克可能是误会了。他以为我在用鸡巴顶着他的脚来发泄我的性欲，但实际上我鸡巴的硬起是因为麦克睡觉时候无意识的抖脚行为。我想要为我被踢的小兄弟报仇，我想要解释，但我发现自己居然没办法说出口。唯一在麦克脚底传出来的声音居然是弱弱的三个字，对不起。我意识到自己肯定出问题了。平时的我不仅仅是股票界的新秀，无论是在口才还是交际方面，我都能轻易地掌控任何场面，但此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鼻孔里全部都是麦克的脚臭味，下体麻痹的毫无知觉，嘴里下意识地对这个踩在我脸上的黑人不停地道歉。呸！我感觉脸上踩着的大脚被移开了，一团粘稠的痰液吐在了我的脸上，我能感觉到它从我的脸颊慢慢地流向了我的鼻子和嘴唇。那股粘稠带着麦克口臭的黄色浓痰很恶心，但此刻的我不敢用手擦拭它，害怕进一步激怒眼前这个黑人。现在，把老子吐在你脸上的痰一滴不漏地吃下去，这件事就这么算了。麦克居高临下的命令道。咕噜，我从未想过自己有这么一天，居然要吞下另一个男人的浓痰，还是一个黑人刚刚吐出来，带着口臭和体温的黄色浓痰。但我没得选择，只能服从麦克，下体的疼痛让我痛不欲生。我用手指一点点地沾起脸上的黄色浓痰，皱着眉，闭着眼，一口气塞进了嘴里，然后急忙囫囵吞枣地咽了下去，因为我不想尝到它的任何味道。我知道，麦克的命令是一滴不漏，我只能继续用手指刮着脸上的黄色痰液。一次又一次地送进自己的嘴里，把麦克的浓痰咽进自己的肚子。哈哈，贱种就是贱种，真好玩。麦克的笑声让我微微松了口气，至少他已经没有再为我的亵渎勃起而生气了。但是，喉咙里那股口臭味、粘稠味却时刻提醒着我，我已经把眼前这个两米高的黑人吐出来的黄色浓痰一滴不漏地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走吧。贱种，去尝尝我的可爱乐乐做的晚饭。麦克说完，穿着白袜的大脚踩上了一双拖鞋，打开门，向着我家的方向走去。你的乐乐？呸，乐乐是我的男朋友，他一辈子也不会是你的东西。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揉了揉自己的脸以及疼痛的下体，急匆匆地追了上去。晚餐的进行出乎意料的顺利，麦克全程一直在称赞乐乐的厨艺。不仅如此，他还吃了足足五碗米饭，吃了好多的菜，我甚至感觉自己没吃饱。麦克，没想到你这么能吃啊。我下次多煮点吧。乐乐看着被清空的餐桌，露出了笑容，他不喜欢浪费粮食，能把他做的菜全部吃完，也是对他厨艺的赞扬。没事，我差不多也吃饱了。这个量就够了。麦克一手用牙签剔牙，一手摸着自己的肚子，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乐乐，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菜，你以后肯定会是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这个男人的胃，现在我的胃已经被你抓住了。听着和乐乐调笑的麦克，我感觉难以置信。这还是刚刚那个居高临下俯视着我，命令着我，粗鲁、暴力、大男子主义的黑人囚犯吗？他对我的态度和对乐乐的态度简直就是两个极端。送走了麦克以后，乐乐一边洗碗，一边对我说道，麦克看上去也不像刚见到那么难接触，聊起天来发现他的性格挺好的。我本想把自己刚刚在麦克房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乐乐，但又想到自己身为个医，在麦克面前屈辱下贱的模样，只好把快要吐出来的话语收回嘴里。别被他的表象骗了，他看上去就像是监狱出来的囚犯。他的家具是全新的，但又没钱装修自己的房子，肯定是借了高利贷。我只能用这种方法把我已知的关于麦克信息告诉乐乐。乐乐忍不住笑了起来，哈哈，你这话听上去怎么都是嫉妒的味道啊？看来你还是不喜欢他，是不是因为他吃了太多，导致你的晚饭没吃饱，所以才发小孩子脾气？ 我看你今晚吃的比平时少多了，没事，我等等再给你煮点宵夜。我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和乐乐解释，因为如果继续谈论麦克的事情，肯定会暴露我在麦克房间被麦克殴打、践踏，甚至帮他脱衣、足底按摩的屈辱事情。也许是身为一个一的尊严，我不想让我的乐乐知道这些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也许我第一天的这个愚蠢的决定才导致了后来一切的发生。第二天早上，乐乐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去上班，而我则是在九点准时坐在电脑前开始每天的精准炒股。之前说过，这是我大学的专业，我对股市很在行，这是我的工作，也是这栋房子的资金由来。直到下午三点，股市收盘后，看着电脑上红色的数字，我嘴角勾起一个满意的笑容。今天的行情不错，赚了差不多15个点数。看了看手机，乐乐已经发了今晚要买的菜给我。乐乐一般下午5点才下班，今年大学毕业后，他目前的工作是现在很流行的抖音直播。当然，他的表演内容就是唱歌，毕竟他是流行演唱专业毕业的。凭借从中国好声音获取的人气，他的直播间数据一直都很不错。公司为了包装他，为他准备了整个团队，包括化妆师、文案师、摄影师等。而3点到5点的期间，我会负责为今晚的晚餐买菜以及把米饭下锅煮好。乐乐5点多回来后，只需要炒菜即可，这样温馨的小生活我们互相都很喜欢。买好了乐乐指定的菜品，想着今晚的红烧牛肉面，我的嘴巴就抑制不住流出了口水。乐乐做的红烧牛肉面是我最喜欢的菜品，除了新鲜的牛肉外，还放了香菜、豆芽、葱以及豆瓣酱和甜面酱，味道简直是人间一品。我不由得回想起麦克昨天的话，也许最早的我就是因为这道菜被乐乐完全抓住了我的胃，从而坚定了和他生活一辈子的念头吧。毕竟当时的我靠着帅气的外貌、专业的技术和各种奖项，也算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暗恋我的男女生中比乐乐条件更优秀的很多，甚至有个身家上亿，每天由家里的保镖开着保时捷接送的富家少爷想要和我在一起都被我拒绝了。当我坐上电梯按好自己的楼层时，一双黑色的大手拦住了电梯要关闭的门，紧接着一股浓烈霸道又带着一些熟悉的体味涌进电梯，即使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我的脑海已经浮现了他的名字，麦克。老子一下班就看到你，真巧啊。黄皮贱种。麦克笑着对我打招呼，但嘴里说的却是最粗鄙的语言。我没有讲话，甚至不想用眼睛和他对视，只是向后退了半步，让自己的背部更贴近电梯的角落，显得比较有安全感。我只希望电梯的速度快一点，快点到达九层，让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喂，老子叫你呢。麦克像是亲密好友一样，把自己的胳膊搭到了我的肩膀上，然后一发力，用嘎吱窝夹着着我的后脑勺，让我的耳朵和脸与他的肌肉扎实的胸肌产生了轻微的碰撞。即使我的身高有1米8，在华人中算是比较高的，但在接近2米的黑人麦克面前，我的头也只不过达到了他胸口的高度而已。不知道是不是离他的身体更近了，我感觉他身上那股汗味和臭味更加浓郁，拼命地涌入我的鼻腔，让我感觉作呕的同时，我的头脑也变得昏昏沉沉。到底有什么事？我试图用手掰开他粗壮的胳膊，但即使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根本就无法脱离他的束缚。他的胳膊就像是铁柱一样，我的脖子依旧被他环绕在腋下。我上了一天班，全身都是汗，很热，带我去你家坐会儿。你知道的，我家还没有装修，不像你家有中央空调。麦克的语气根本就不是询问，依旧是对我的命令。滚，滚回你自己的房间去，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电梯门开了，我嘴里说着这句话，跟着麦克走出了电梯。但我意识到我根本就没有底气，而且我的嘴唇在颤抖。果然，下一秒，一个厚重的拳头打在了我的肚子上，强烈的疼痛让我差点把午餐吃进去的东西都吐出来。黄皮婊子，这不是对你的询问，是老子对你的命令，懂？ 麦克用胳膊夹起我的脸，在我家门口，又是对我的脸吐了一口浓痰。老规矩，自己把脸上的痰扣了，一滴不漏吃进嘴里，这就算是老子给你额外付的空调电费。麦克目露凶光地看着嘎吱窝下的我。我颤抖着，我知道，和这个从监狱里出来的黑人囚犯讲理根本就没用。现在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逃离他腋下的束缚，试图找到反击的机会。真的好臭。我感觉自己的后脖梗都是黏糊糊的汗液，我知道这是麦克腋下分泌出来的臭汗。他说的没错，他的确很热，并且满身是汗。那股臭味虽然没有昨天帮麦克按脚的时候来的难闻，但依旧超出了我的承受极限。没有选择，我把脸上的黄色黏痰又一次用手指刮了下来，并且一次又一次地送进了自己的嘴里，直到吃掉脸上全部带着麦克口臭味的黄色黏痰。打开门后，我启动了中央空调，手里拿着菜，指着客厅，对着麦克说道，要吹空调就去沙发坐着吧，我要把菜放到厨房。麦克勾了勾嘴角，没有说话，却是接过我手里的菜，直接扔到了洗碗池里，然后一路用胳膊夹着我的脑袋，大咧咧地坐在了沙发上，我只能狼狈地坐在他的身边，脑袋靠在他的健硕的胸口。我察觉自己的下体似乎微微有些硬，这很正常。我喜欢男生，虽然乐乐这样可爱帅气、白白嫩嫩的男生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和另一个男生亲密接触那么久，我有反应也是正常的。就像是异性恋，就算和不喜欢类型的同龄女生有这么贴近的亲密接触，下体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生理反应。但我知道，麦克不喜欢看到我勃起，就像昨天我因为他的抖腿勃起，被他狠狠踢了下体一样，所以我只好抑制住身体的本能反应，用鼻子和嘴巴配合着吸入麦克腋下的臭味，试图利用这种让我恶心反胃的气体抑制身体的欲望。看你大口吸气的模样，我就想到监狱里的那些人体电风扇，看来你也很有这方面的天赋。麦克又说出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语。人体电风扇？什么意思？我心里感觉不解。麦克似乎意识到我的疑问，继续说道，监狱里根本就没有电风扇，我们这些黑爹出汗了怎么办呢？就把你们这些黄皮贱种夹在腋下来当电风扇用。可能我说了你也不懂，不如直接让你来体验一下好了。说完，麦克用另一只手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转了过来，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着麦克的脸。不得不说，麦克的脸在黑人里面可能算是比较英俊的，轮廓分明，满脸的阳刚气，但我说过，这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他今天依旧穿着那件发黑的白色背心，转过头的我能近距离地看到他腋下的黑色腋毛，以及嗅到那股带着淡淡酸味的雄性荷尔蒙腋臭。正当我愣神的时候，麦克已经抓着我的头，把我的鼻子和嘴唇塞进了他的腋下。我发现自己鼻子凸起的部分完美地嵌合在了他腋下凹下的部分，即使我红着脸在憋气，那股臭到极致的味道依旧碰触在了我的鼻孔和嘴唇上。所谓的人体电风扇，就是把你们这些黄皮贱种的鼻子和嘴当作电风扇来用，让我们汗湿的腋下保持干爽，出浴了以后挺怀念这个感觉的。麦克看着被他夹在嘎吱窝拼命挣扎和憋气的我，又是一拳打在了我的肚子上。啊！我忍不住发出大叫，保持着的憋气也结束了，肚子的疼痛疼得让我大口大口地用鼻子和嘴巴吸入麦克腋下浑浊的臭气。你最好不要停止鼻子和嘴巴呼吸的动作，否则我会继续按动人体电风扇的开关。对，就是你的肚子。麦克的嘴角露出了让我胆寒的笑容。我浑身一抖，肚子传来的强烈疼痛和麦克嘴角带着恶意的笑容让我打了个寒战。我不敢再挣扎了，张着嘴，鼻子紧紧嵌合在麦克的腋下，一口又一口用鼻子和嘴巴吸入麦克腋下恶臭的气味。也许是因为气味太过刺激浓厚，我的眼角不受控制流出了眼泪。很好，做得不错，凉快了不少。我说的没错吧？你这黄皮贱种很有当人体电风扇的天赋。麦克的左手环绕着我的头， 把我夹在他的腋下，右手则是上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那种感觉就像是抚摸自己的宠物一样。我的嘴唇紧紧贴着麦克的腋下呼吸，根本没办法说话。我能感觉到他腋下的汗液通过腋毛进入了我的口腔，那股咸咸的汗味弥漫在我的嘴里，我感觉自己的舌尖都带着麦克腋下的臭味。电视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我知道麦克开始看起了电视。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把我夹在腋下呼吸多久，但肯定不会短。足足呼吸了半个小时左右，我感觉自己整个肺部都是麦克腋下的臭味，甚至我已经分不清正常的空气和麦克腋下气味的分别了。我的嘴唇很干涩，舌头也很渴，就连麦克通过腋毛滴入我嘴里的汗液都让我感觉有些美味。这时麦克又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夹在了他右边的腋下，再一次让我的鼻子和他的腋下嵌合，腋毛则是刺入我的鼻子和口腔，让我下意识地吞咽他另一边腋下产生出来的咸咸汗液。这感觉真不错，夏天就是需要你们这些黄皮贱种当我腋下的人体电风扇，以后每天下班就拜托你了。麦克的话语虽然很客气，但对我来说又是不容置疑的命令语气。该死，我必须终止这段关系，就算是需要用到报警的手段，我也准备给这个黑人一个大大的教训，让他不敢再招惹我。但我转念一想，就算报警，他似乎也没有对我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也许关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到时候，他每天都住在我对面，朝夕相处的，无论是对我还是乐乐的生活，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很渴吧，伸出舌头舔老子的腋毛，把上面的汗舔下来，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它很美味的。我感觉麦克的声音带着一丝丝蛊惑的语气。咕噜，其实不用麦克提醒，我已经在下意识舔舐嘴里的腋毛了。我真的很渴，麦克腋毛上流下来的汗液反而成了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帮助解渴的液体。即使我是 gay 喜欢男人，我也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另一个男人夹在腋下，用舌头舔舐他恶臭的腋毛，仅仅是为了喝一点他腋下分泌出来的汗液解渴。干，舌头凉凉的真舒服，给老子大口舔。麦克用另一只手死死按着我的后脑勺，让我的鼻子和嘴巴更加贴紧他的腋下，吃进更多的腋毛和臭汗。呼吸，呼吸。再次呼吸了半小时麦克腋下的臭味，我的头终于离开了麦克的腋下。麦克站起身，又一次命令我脱掉他的衣物，就像是昨天在他公寓里做的一样。我像昨天一样脱掉了他脏兮兮的牛仔裤和白色的背心，再一次看到了麦克健壮的胸肌和巧克力色的八块腹肌，以及那条内裤顶端被尿渍晕染发黄的白色内裤。不同的是，上次他内裤里的鸡巴只是半硬而已，这次则是整根硬邦邦的在内裤里勃起，甚至龟头突破了内裤的束缚，露了出来。好大，我忍不住发出了低呼。麦克勾着嘴角，俯视着半跪在地上帮他脱掉破洞牛仔裤的我，继续说道，二十几厘米的鸡巴对我们黑人来说很正常，当然，你们这些黄皮贱种一辈子都不可能会拥有这种大鸡巴。我感到了羞辱，但又无法反驳麦克。他说的没错，黄种人的鸡巴能到达我这样的16厘米已经很不错了，像黑人那样20厘米以上的尺寸，亚洲几乎就没有多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生殖崇拜这个词语都一直流传着。看着麦克内裤里20多厘米的大鸡巴以及内裤都包裹不住的龟头，我的眼里洋溢着慢慢的羡慕。我不知道麦克要我做什么，也许他要让我帮他口交。其实这对我来说似乎不难，我喜欢男人，帮麦克口交对我来说排斥的心理比帮他按脚或者把头埋进他恶臭的腋下更容易让我接受。我也经常帮乐乐口交，但前提是麦克能够去厕所清洗一下自己的下体。该死，我在想什么？帮麦克口交我不就背叛了乐乐吗？虽然在认识乐乐之前，我也交往过一些男朋友，做过许多色情的事情，但自从有了乐乐以后，我从未对别的男人再产生过欲望。麦克的出现似乎勾起了我本能的欲望。明明他是一个这么讨人厌、霸道、 粗鲁、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为什么看着他半路出来的黑人大屌，甚至会让我产生心跳加速的感觉呢？黄皮贱种，我需要你。麦克话说了一半，我连忙打断他，不行，我不能帮你口交。既然这样，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和乐乐是情侣，我不能出轨，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哈哈哈，口交？你这该死的同性恋基佬在做梦吗？老子是直男，根本就不喜欢你，你没有资格帮老子口交。麦克继续说道，难怪你昨天给老子捏脚都会勃起，不仅仅是黄皮贱种，还是个同性恋，真他妈恶心。我哑口无言，麦克根本就没有让我口交的意思，我到底在干什么？我需要你用舌头给我洗澡，出狱以后，好久都没有感受过舌欲了。麦克顿了顿，继续说道，你也知道监狱的条件，一周都没办法洗一次澡，所以我们都是让监狱里的黄皮贱种用舌头给我们洗澡。洗久了，我们就习惯了舌头洗澡的感觉，真的很舒服，而且洗得也很干净。舌欲？舌头洗澡？麦克这混蛋到底在说什么？他住的到底是什么监狱？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得到花样？舌欲？舌头洗澡，按照麦克的说法，就是要用我的舌头来清洗他汗臭的身体。换在认识麦克之前，我肯定毫不犹豫地拒绝。但经过这两天的相处，我知道没有按照麦克的想法行动会换来什么样的下场。麦克没有再说话，只是把黑色的粗大手指伸到了我的嘴边，示意我可以从手指开始舔舐他的身体，用舌头为他洗澡。也许如果麦克洗了澡以后，让自己舔舐他的身体，自己会更容易接受，也更愿意接受。毕竟自己是基佬，麦克的身材又这么好，舔一舔也没什么大不了。当我说出了我的想法后，麦克皱起了眉头，黄皮贱种，别让老子再重复一遍。我需要的使用你的舌头洗澡，把我身上的臭汗舔干净。而不是像你这种基佬喜欢的一样，让你用舌头舔舐我洗干净我雄壮的身体。我终于明白了。麦克说的对，他不是基佬，他这两天对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感情，唯有使用我、贬低我带来的统治乐趣。我知道，我没办法拒绝麦克的请求，距离乐乐回来还有一个小时，我必须在这之前完成这场舌欲，否则我将无法面对乐乐。反抗麦克的想法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淡了，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这个纯种的两米黑人都可以碾压我。随着我舌尖和麦克食指的第一下接触，我感觉自己的口腔里弥漫了一股咸味，我知道这是麦克在工地工作后的肮脏手汗，现在我却用自己吃饭的嘴把它们舔进了自己的口腔里吞咽下去，就像我刚刚吞咽麦克腋下腋毛流进我嘴里的臭汗一样。我能听到麦克鼻子发出轻轻的哼声，即使他没有说话，我也能清楚地感觉到这是对我的表扬和赞赏，我心里居然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愉悦。我下意识地提升舌头舔舐手指的速度，把麦克的五根手指头一根根舔舐过去，就连他掌心里的手汗都没有放过。我发现麦克的手真的好大，并且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茧子，是常年累月做体力活积攒下来的证明。当我舔舐完麦克的手心后，在麦克的示意下，我的舌头顺着麦克的手臂慢慢地向上舔去，嘴里依旧是属于麦克汗液的咸味，鼻子前充斥着属于麦克的体嗅。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这样帮一个浑身大汗的黑人洗澡，但我没有选择。直到把他两只手臂舔舐好后，麦克让我再一次把用舌头清洗他的腋下。对的，之前是把我的脖子锁在他的腋下，让我张嘴呼吸他腋下的臭气。这次他让我主动把头埋进去，用舌头一点点把他腋下每根毛发舔舐干净，并且把里面的汗味、臭味全部吃进我的肚子里。幸好，我刚刚已经在他腋下呼吸了接近一个小时，习惯了上面的气味。我只用十分钟的时间，就用舌头清理干净他腋下的每一根毛发，把上面的味道都吃进自己的嘴里。接着，麦克让我的舌头顺着他的锁骨、胸肌、乳头、腹肌一点点地向下舔舐， 直到我的舌头舔舐到他肚脐眼下端的毛发，他又让我舔舐他雄伟的背部、脊椎。全部结束后，我发现，仅仅是上半身的清理，我已经花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该死，乐乐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我必须加快舌浴的速度。此刻我脑海里已经没有对舌浴的事情产生继续反抗的念头，我仅仅是为了维护男人的尊严，不想让乐乐知道我对麦克做了这种低贱的事情。无论是人体电风扇还是舌浴，这都让身为一的我难以面对乐乐的纯洁目光。舔舐完上半身后，麦克站在我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的我，发黄的裤裆快要顶到了我的脸庞，继续说道，你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帮我的哪个地方舌浴了吗？我咬着牙，试图做出最后的反抗。麦克，你不是说你不喜欢男人吗？为什么还要我帮你口交？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只是让你用舌头给我洗澡而已，包括清洗我的下体分泌出来的汗液，这根本就不算口交。麦克得意地笑道，露出了白皙的牙齿。该死，这根本就是诡辩。但我知道自己依旧没有反抗他的权利。况且我必须尽快完成这场舌浴，乐乐还有半小时就下班了。我颤抖地伸出手，慢慢地把麦克发黄的内裤拉了下来，一个勃起以后足足有20几厘米的巨大黑龙出现在我的面前，龟头几乎要碰触到我的脸颊。好大，看上去比我勃起以后2倍还要大。这种东西真的是人类可以长出来的吗？我也见识过不少的 GV, 但像麦克这么大的鸡巴我还是第一次见。随之的是浓烈的下体腥骚臭味从大量的黑色阴毛里散发出来，涌入我的鼻腔，熏得我嗅觉都有些失灵。麦克的阴囊也好大，里面的卵蛋差不多和乒乓球一样大，可以想象里面蕴含了多少属于黑人的子子孙孙。我半跪在地上，死死地盯着他的下体。我承认，麦克的生殖器官真的惊讶到我了，简直就是我梦中所渴望的完美男性器官。要是我也拥有麦克这么完美的漆黑大屌，乐乐肯定会爽到飞天吧。这时，麦克开口了，听好了，黄皮贱种。我不希望你把它当作口交，你要做的只是用舌头清洗我龟头、包皮缝、精身以及阴囊上面的汗液，让我的下体感觉清爽干净就行。我很难受，一方面我很庆幸麦克只是把我的舌头当作洗澡的工具罢了，这造成不了我对乐乐的背叛。另一方面，我很讨厌自己需要把舌头当作麦克洗澡的工具，他身上真的很臭，汗液也很咸，下体的腥骚味更是浓郁而刺鼻。我犹豫了，不知道该如何下嘴。这时候，麦克又一次行动了。他拉着我的脸，把我的脸埋进他的胯部，就像是使用毛巾一样，用我的脸擦拭他腥骚的阴毛、湿润的阴茎和粘稠的阴囊。该死，真的好臭，这比刚刚被麦克塞进腋下的气味还要难受。至少，腋下的气味只是淡淡的酸味混合着麦克的汗臭味，而胯下的气味是充满了尿骚味、精臭味以及裤裆里闷了一整天的汗味，和腋下的味道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用我的脸当作毛巾，擦拭了足足2分钟的裆部后，麦克终于放开了我的头发。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鼻子，甚至是嘴唇，全部都是麦克胯下的腥骚味。帮我清洗下体是有讲究的，第一步，你要用你的嘴唇亲吻我的龟头。能够清洁黑人的下体，是你们这种黄皮贱种的最大荣幸，你要抱着最高的敬意，懂吗？麦克对着我的脸轻轻地扇了个巴掌。我嘴唇哆嗦了一下，慢慢地向前俯下身子，用嘴唇亲吻在了他的龟头上。他龟头的触感就像是丝绸一样光滑，如果忽略上面的尿骚味和汗臭味，我甚至并不排斥继续和他进行亲吻。麦克却想要看我更加下贱的模样，他向后倒退着自己的身体，我感觉自己像是个淫荡的婊子一样，一直向前爬着，追逐着麦克的肉棒，用嘴唇亲吻他的龟头。干得不错，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天生的黄皮贱种。接下来，伸出舌头，清理老子的蛋蛋和阴囊。麦克说出了第二条命令。 和龟头接吻的确出乎了我的意料，但用舌头清理阴囊和巨大的卵蛋却在我的意料之内。我把自己的头移动到了更低的位置，伸出舌头，舔上了他阴囊上面残留的汗味。我感觉自己就像条狗一样，一下一下地用舌头清理主人的阴囊和卵蛋。我能闻到强烈的小便气味，以及裤裆里闷了一天的汗味，味道比身体的汗液更加的咸和苦，让我本能地感觉到头皮发麻。但我知道，我不能停下来，甚至我要加快速度，尽快结束这个蛇浴的项目。为了加速，我更加卖力地用舌头舔舐麦克的蛋蛋，就像是舔舐麦当劳的雪糕一样，大口大口地由下往上地舔舐着，就连睾丸上面的黑色阴毛也没有放过。当清理完麦克左边的阴囊后，我又开始用舌头舔舐他右边的阴囊。我能感觉到麦克发出了舒爽的叹息，想必这种蛇浴服务真的很让人舒服吧。好不容易清理完麦克汗湿的阴囊和像乒乓球一样硕大的睾丸后，麦克让我进行第三步的清洁，也就是用舌头清理他包皮缝里的污垢。这件事情很恶心，让我几乎想要再和他拼命一次。但我知道和他作对的下场，我只会得到更多的殴打。麦克不知道多久没洗澡了，也许就像他说的，他习惯了在监狱里用我们黄种人的舌头来洗澡。所以包皮缝里的污垢根本就没有做好及时的清洁。我能清楚地看到包皮缝里不仅仅有着白色的包皮垢，甚至还有黄色的尿垢，那股刺鼻的味道熏得我反胃，我不敢相信自己要把这些东西吃进肚子里。但我依旧做了。是的，我伸出舌头，一点点地舔上了麦克的包皮缝，上面的白色污垢。黄色污垢沾染在了我的舌头上，然后被我卷进嘴里，流着泪，一咬牙，全部吞进了肚子里。喜欢吗？老子的包皮垢和尿垢上是什么味道呢？麦克看着清理干净的包皮缝，询问道。我摇着头，带着一些哭腔和哀求，好难吃，好恶心，拜托你了，麦克，麦克少爷，可以不要再这样欺负我了吗？哈哈，欺负你？不。老子是在奖励你，放心吧，以后你会求着老子给你吃包皮垢，甚至还嫌不够吃呢。麦克哈哈笑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求着他吃他包皮缝隙里分泌的包皮垢和尿垢。接着麦克又让我先是清理他腋毛一样，舔舐他小腹的每一根带着腥骚味的阴毛，把上面的臭味吸入鼻子里，汗液则是吃进肚子里。最后清理了他精身上面的汗液后，总算是完成了对麦克下体的清洁。接下来，我照葫芦画瓢的用最快速度清理了麦克雄壮的大腿和结实的小腿，把上面每一根脚毛都舔舐干净，看了看墙上的时钟，4:50，乐乐还是10分钟下班，留给我的时间还算充裕。我站起身，准备前往厨房清洗晚餐的食材和切菜，麦克却是一脚把我踢在了地上，袜底发黑的白袜又一次踩在了我的胸口。老子的蛇浴还没有结束，你走什么？麦克恶狠狠地问道。还有哪里没清理？我有些不解，忍着胸口的疼痛和鼻子里传来的浓烈脚臭味，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当然是老子的大脚和老子的屁眼了，说好的蛇浴就是全身上下，每一个角落都要给老子清洁干净，懂了吗？黄皮贱种。麦克理所应当地说道。大脚和屁眼？该死。那么臭的脚也就算了，自己连他包皮垢都吃下去了，清理恶臭的大脚也只是和包皮垢的恶心程度平分秋色罢了。但是屁眼？屁眼是用来拉屎的地方，他居然要自己用舌头清理那个地方，还把自己当人吗？不对，麦克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人，无论是人体电风扇，还是用来洗澡的舌头，他一直都只是把自己当做一个道具使用，没有任何的感情。除了踩在我胸口的那只大脚外，麦克的另一只脚踩在了我的脸上。我已经不再尝试憋气了，我知道这只是浪费时间的无用功。一口又一口浓烈的黑人脚臭味涌入我的鼻腔，侵占我的嗅觉和肺部。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被麦克踩在脚底下，不断地嗅着这股脚臭味。 即使昨天帮他足底按摩，那股味道也没有今天这么浓郁。用牙齿把老子的袜子脱了，先用舌头给老子把脚的每个角落舔一遍，然后把老子的每一根脚趾头含在嘴里嗦干净，脚趾缝里的脚泥、指甲里的黑垢全部都不能有，给我一滴不剩的吃进嘴里。麦克面无表情地宣布了我接下来的行动。该死的混蛋！此刻我真的很想和麦克拼命，但胸口上那个像是巨石一般大力的脚告诉我，现在的我无法反抗麦克的任何命令。服从？我只能服从这个黑人。看了看墙上的时钟，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为了不让乐乐看到我现在这副模样，我必须尽快结束这场蛇狱。无论是脏兮兮的黑人大脚，还是麦克恶臭的汗湿屁眼，我都必须要加快速度了。我按照麦克的说法，用牙齿咬住他脚脖子那只发黑的臭白袜，一点点地把麦克左脚的袜子脱了下来。好的。虽然昨天从那双运动鞋的尺码已经知道麦克的脚码是48码，但当48码大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还是被他的巨大所震惊。真的是人类拥有的脚丫子吗？每根脚趾头都非常粗壮，脚底板长而结实，脚背上拥有象征荷尔蒙的黑人脚毛。如果说第一眼是被他的大所震惊，那么第二眼就是被他的脏臭所淹没。脚趾缝里积蓄了许多脚趾之间摩擦出来的泥垢，脚趾甲里包裹着不知道哪来的黑色污泥，即使穿着袜子，脚底板也脏兮兮的，再加上那扑鼻而来，仿佛从未清洗过的浓郁脚臭味、汗味以及淡淡的奶香味，让我久久不能回神。怎么样？看呆了吧？老子的大脚在监狱里可是出了名的又脏又臭，不过你们这些黄皮贱种可是喜欢的不得了。麦克勾着嘴角，得意地说道。我不知道他在得意什么。又脏又臭的脚需要得意吗？难道脏臭不是对于脚的贬义词吗？麦克没有给我思考的时间，光着的脚底板直接对着我的脸踩了下来。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世界漆黑一片。48码的黑人大脚直接遮盖了我整个面庞，我的鼻子恰好嵌入他的脚心，我的嘴唇已经能感受到那股咸咸的脚汗味，我能感受到麦克脚底板和我的脸之间加了许多微小的颗粒，那都是麦克脚底板上的脏东西。伸出舌头，黄皮狗！麦克大喝道。我发现我身体的动作比大脑更快，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的舌头早已伸出，并且在麦克的脚底板一下下地舔舐起来。屈辱的感觉让我气血上涌，被一个黑人一只脚踩着胸口，另一只脚踩着脸，而我只能听话地伸出舌头，像条狗一样舔舐这个黑人的咸湿的脚底板，像个洗脚布一样，一点点用我吃饭的嘴巴和舌头来品尝他整天踩在地上的48码大脚。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我无法理解。但我知道，我没办法反抗这个黑人对我的欺凌，无论是他曾经在监狱里的经历，还是他健硕的体格，我都没有和他抗衡的能力，我只能像他嘴里说的那些监狱里的黄皮贱种一样，满足他所有肮脏的想法。一遍遍地舔舐麦克的脚底板，我的舌头感觉到了一丝丝不同麦克脚汗的咸味，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在不知不觉间眼角流泪了。泪水和麦克脚底的汗液融合在一起，又被我舌头舔进嘴里。我自嘲地想着，这才舔一会儿，已经能分辨出麦克脚汗和自己眼泪的区别。我的舌头难道真的可以媲美狗舌头？舔了好一会儿脚底板，麦克让我一点点地啃食他脚底板的坏掉茧子和死皮，把它们吃进嘴里。接着，又让我一根一根地把他脚趾头含在嘴里吸吮，就像是吸吮冰棍一样，但我能吸到的不是冰棍汁儿，而是属于麦克脚趾缝里的脚垢、脚趾甲里的脚泥以及那无处不在的脚汗味。当我完全清理完麦克左脚的时候，我发现他比起我刚刚看到他的时候白了一大圈，看上去干干净净的，也更加的雄伟，我心里莫名的产生了一丝成就感。该死，这是要产生成就感的时候吗？